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常常会经历到在自己很多困难的时刻力不能胜啊，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是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来自神的应许，那就是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再大的难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在过程当中确实很煎熬，而且也常常觉得充满了挑战和挣扎。用什么方法继续能够向前，继续有盼望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同在，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能够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并且求神查验我们内心是否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说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首先我们需要去知道自己是否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再来呢，就是要度过这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要回顾过往神所带领我们、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啊。常常我们会觉得，现在为什么困难问题这么多？但是过去没有这些困难和问题吗？或许更大，是不是？但是如何走过来的呢？当时我们也觉得寸步难行，但是我们不能，神能。回首过往数算恩典的时候，真的会发现神在我们的沙漠中开江河，在我们的旷野中开道路。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我们继续靠着主，相信主一定同在，主牵着我们的手，要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他必定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他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分恩赐，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因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分恩赐，不管有意或无意，我们的生命会影响周围的人，这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影响其他人。保罗想要把属灵的福气分给其他的信徒，他曾听说在罗马的基督徒，并且渴望去罗马看望他们，好能建立他们的信心。保罗总是在祷告中为他们祈求，虽然他从未见过他们。 在他等候机会去罗马的同时，他写了封信给这个教会。他写给罗马的信是新约中最珍贵、最富挑战性的一本书。我们要效法保罗，把属灵恩赐分给身边的人。我们有机会加添力量给我们的父母、儿女、朋友、同工和基督徒伙伴。属灵的祝福并非事出偶然，而是出于选择。自我中心可能会让我们只想由他人身上得到属灵福气，而不是将福气分给他们。只有当我们决心要给予而不是要汲取的时候，才能得到神赐给保罗的侍奉品质。我们可能尚未领悟到我们的生命具有祝福周遭人的潜力。是否有人因为你的缘故信心增长被鼓舞呢？我们平常是否期待别人为我们付出，还是想着自己可以为人做什么呢？在每日所遇到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努力成为他们正面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在我身旁安排许多天使帮助我、祝福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人的祝福。恳求你帮助我，能够把我的恩赐归给你，也借我赐恩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先为你送上这一首《生命和灵粮堂》的《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柔。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
求你来恢复，你在 求你在我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我们渴望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成全，求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荣耀的同在，恢复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侍奉，好叫这个世代能够因着我们得见你的荣耀。
愿你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恢复奇妙作为，彰显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张文亮教授所写，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是属于一本传记。我个人很喜欢看传记，因为透过生命的真实故事，总是会得激励啊。看到南丁格尔他付出一生为了近代护理的改革鞠躬尽瘁，甚至于被很多人污蔑毁谤，他仍然坚守住他的信念，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知道他是为神而做。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冷静的领航者》下半段，以及第三章第一个任务。隔天上午，南丁格尔将护士分成两队，一队28人留在野战医院，另一队10人前往2公里外的综合医院。南丁格尔要护士们坚守一个原则，除非有医生的吩咐，否则护士不得进入病房。连南丁格尔自己也表明，他必须服在总医官曼吉斯的权柄下。结果，没有一个医生要求护士协助，只听到医生在背后嘲笑，连总医官曼吉斯都说：“真不晓得女人来干什么，女人在医院的目的不过是让男性病患更骄纵罢了。”护士们失望得很，回来向南丁格尔报告。南丁格尔说：“忍耐，我们必须忍耐，直到他们要求我们帮助。”南丁格尔把船上载来的补充药品每一样都登记入册，他发现过去许多医药补给品一进医院就无声无息地从库存消失，他必须善加管理国家交托他的每一分钱。南丁格尔这一个举动让霍尔指挥官害怕，他是使药品从账目与库存间消失的黑手。战地指挥官希勒里也担心起来，他鼓起的荷包是扣下伤兵药品与配给伙食而得的。事实上，伤兵死得越多，他与一些将领贩售配给的金额就越多。他们开始给政府大官写匿名信，诋毁南丁格尔。南丁格尔面对的不只是伤兵的苦痛，而是医院管理的不当与人性更深的贪婪。 但他仍坚持要顺服在这错误的权柄下，因他相信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管理中。当南丁格尔与他的护士团在斯库特里为拆除歧视女性护理人员的传统努力之际，黑海的对岸正在进行克里米亚之战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历代以来，俄国军队最善于利用冬天作战，大雪是俄军最好的掩护，寒冷是英国军队所不能适应的。在巴拉克瓦拉的这一战役，英国的骑兵准备偷袭由南侧包夹俄国黑海舰队的司令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因为战情研判的错误，使得整队的骑兵对着俄国大炮的正前方冲过去。当俄国第一道大炮齐发，英国骁勇的骑兵整整一个旅就全军覆没，鲜血染上雪花，人的哀嚎，马的悲笑，又被下一波涌上的骑兵掩盖。一天之内，斯库特里的野战医院就涌进500名伤兵，医院成了人间炼狱，截肢、剖胸、挖肠，都在没有麻醉、缺乏消毒的情况下进行。整个古堡充满着伤兵的惨叫。南丁格尔带着护士要求负责的医生曼吉斯说，这些人这样的痛苦，让我们来帮帮忙吧，甚至帮助抬担架也可以。曼吉斯在手术台边冷冷地说，南丁格尔，英国的士兵是男子汉，又不是小学生，这些痛苦算什么？你来帮忙不过是羞辱男性的受苦毅力，你们护士只是来增加他们的羞辱，他们宁愿尊荣而死，也不要受你们的羞辱。南丁格尔一言不发地转身回自己的地方，女护士们大声抱怨，这太没人性了，难道叫我们千里迢迢来就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死亡吗？南丁格尔几乎被激得生气，但是他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怒气，他知道无论如何要忍耐，直到医生们吩咐他们去帮忙，这是权柄的问题。如果一时热心去触犯医生权柄，曼吉斯有权赶他们回去。就长远的眼光来看，女性护理人员将永无翻身之日。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南丁格尔说，你们必须了解，我们是国家军队中从来没有的队伍，我们不能像一群未经训练不如意就歇斯底里的女性，假如我们这样，医院当局有权打发我们回去。虽然在医院内医生拒绝我们的帮忙，但是在我们的房间，在医院外面，在医生管辖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从那里开始帮助伤兵。以后几天，护士们在房间内给伤患绑绷带，分发干净床单，为截肢者制造义肢，为折腿断手的系上吊带。有的护士出外采购干净衣服、毛巾。南丁格尔则在病房内巡视，他耳听八面，眼观四方，注意医院中的诸多细节。他相信一定有一个需要可以获得曼吉斯的同意。但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土耳其兵好像接到什么指令似的，对他都敬而远之。一道巨大的冰川可以由一条小小的缝隙开始崩裂，同样的，一道对女性护理人员拒绝的坚固墙垣也可以由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地方开始崩溃。第一个肯对南丁格尔说出实情的是医院的厨师。南丁格尔在古堡最底层一个幽暗的房间遇到他，那时这位厨师正举步维艰地提着一个巨大铜锅，他用一条乌黑的手帕在擦额头的汗水。他对南丁格尔说道，我告诉你，女士，我是这里最累的人，每天要为多少人煮三餐，而且都要照医生开出的三种配方，真是累人啊。哎，他边说边拿出一包包的肉片丢进铜锅中。南丁格尔脸色大变，这是他到斯库特里以来看到最恐怖的一幕。当厨师在煮肉的时候，连绑在肉片上的布一起丢下去煮，而这些布是撕下来的军服，上面有的仍血渍斑斑。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请问为什么肉要用这样的东西绑着呢？ 厨师奇怪地看着他，稀奇这个女人怎么这样无知。他说，为什么？因为医生定下不同的口粮配方，就指定用不同的布来绑。我也看不懂配方，就任绑不同颜色的布，通通丢下去一起煮。女士，我根本不懂什么，甚至有时包来的有草杆、绳子、铁丝、吊钩，反正这些东西啊，最后全都会沉在锅子底。南丁格尔脸色发白地靠着柱子，他开始明白，许多伤兵其实不是死在伤口，而是饮食卫生与缺乏营养。南丁格尔再问道，那么医生指定的三种配方是什么呢？厨师耸耸肩，他说，我看不懂，所以通通混在一起煮，有人给一碗，有人给半碗，有人给一汤匙，这也是三种配方。哎，许多人只喝一汤匙，因为他们胃痛没胃口，真可怜哦。南丁格尔看着那一锅肉汤，他知道连健康的人喝了都会生病的，更何况是病人呢？尽管曼吉斯医生看不起女护士，不过在医术上他的确是一流的。开刀的效率、治病的热忱、充沛的体力都令人敬佩。只是医院病人一下子膨胀到2000多人，他的耐力已经撑到体能的极限，快要不生负荷。南丁格尔在病房里找到他，就直接说，曼吉斯医生，我知道您不允许我们在病房里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在厨房里帮忙，厨师已经忙不过来了，我们可以调配理想的食物，例如一点葡萄酒、牛肉、米、野粉来加强病人的胃口。南丁格尔看到曼吉斯额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赶紧补上一句，所有的食物配方都会先得到您的签字许可才去烹煮，请让我们帮忙吧。曼吉斯医官心想，已经忙得喘不过气来了，这个女人还来烦他，也许差她去厨房让她有点事忙，她就可以安静的工作。曼吉斯医官回答说，好吧，假如你要的话，你就去那里做吧，不过不要忘了，你的食物配方要填上需要的表格，得到我的签字才许可。南丁格尔点头答应，尽管许多人抱怨一大堆的表格签字是工作进行的泥泞，但是他已经在这片泥泞地中看出第一块女性护理人员的合法立足之地，就是厨房。从此斯库特里野战医院的食物完全改观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小羊诗歌的我愿为你去。
用生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冷静的领航者，以及第三章第一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不是照顾伤兵，而是在厨房工作。但是南丁格尔是一个有意向，而且是一个愿意顺服权柄的人。他的眼光不是在现今是否被重视，而是看见了更远的、更有盼望的伟大的事工。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第四章得力的秘诀，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永远